不过都井都没有杀掉自己的亲戚，
而且他的亲戚最后也受到孤立了。然后事件之后，其实幸存者都否认他们有对都井木雄做出那样的事情，就是霸凌他或者是冷暴力他或者是怎样之类的，还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都井木雄。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就是在日本务农为生的村庄里面，有十件生活大事是受到邻里极度重视的。如果你被视为是村里面的麻烦异类，除了火灾跟葬礼这两个会危害他人的安全，因为火灾会危害邻里嘛，你如果死掉没有下葬的话会引发传染病，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剩下的八件事情都会无人闻问。简单来说，就是你被全村霸凌就对了，
你被当透明人，你就算站在人家面前他都不跟你讲话。
对，所以包含你的成年礼啊、结婚、生产、生病啊，然后要生活啊、水源啊、肥料供给啊等等的，你可能都会被断绝这些相关。
然后都井就发现之前愿意跟他发生关系的女生没有一个要理他，
他觉得他被
伤自尊，
对，他觉得他被冷暴力，他觉得他被视而不见，被嘲弄，被鄙视，所以他觉得非常的难过。那原本他是骑着脚踏车会有礼貌的在村子里面跟所有人打着招呼，但现在即便他抬起手来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只会对他嘲弄，摆出厌恶的嘴脸。然后他原本读的书都是那些故事书之类的，可是他现在阅读的书开始越来越猎奇，他开始会阅读大都市里面的诡异杀人事件，希望透过这些杀人事件来满足他幻想中那种杀戮的情节。
这样会跟那个 iWin 的最近闹得很凶的 iWin 的事件知道吗？
哪一个？
iWin 是一个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在2013年8月由行政院依据儿少法46条召集各部会委托民间成立的一个机构，它主要的目的在维护儿少网络安全，推动业者自律，宣导网络正确观念等等。那它最近有一个争议，就是它想要禁止幼态的二次元的图，就是萝莉裸露的图，他想要禁止掉。他认为会引发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他觉得那是色情啊，简单来说这样子会引发恋童癖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呢，你没有学理去证明会这个样子啊。就好像之前有家长讲说玩格斗游戏会让人暴力，这样子说那你看色情影片大家都会去做性犯罪吗？
不能这样讲吧。
所以我说这样讲不太合理啊。
这是书上这样写的，
我知道，我觉得书上这样写不太合理。
好，那反正总而言之，都井木雄他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对大家来说觉得他变了。而且曾经文雅的都井木雄他开始买猎枪、匕首跟散弹枪，他还会拿着枪在村子里面闲晃，或者拿着枪去山里面对不知名的地方开枪。
他有狩猎执照哦。他买枪之后每天都会到山里面去练习射击，然后晚上拿着枪在村子里面走来走去。如果你是他邻居你会怎样？
吓死啊。
对啊，大家都觉得他很恐怖。
当时有流传很多说法为什么他要买枪，其中第一个说法是他一开始没有打算攻击人，只是不想要求爱的时候被拒绝，好歹可以拿枪架在女生的
这样也蛮恐怖的吧。
第二个说法是因为都井体检没有过嘛，没有被征召，所以被取笑霸凌，所以他想要拿来防身，
好像也很合理。那他为什么后来会杀人呢？有一个导火线其实是他的祖母，就他奶奶。有一次他为了让他奶奶吃药，他奶奶都不吃药嘛，就把他的药加在味噌汤里面，
被他奶奶看到，
觉得他在他的味噌汤里面下药是怎样，奶奶就报警 通报警方，觉得都井木雄想要杀了他自己。后来警方就冲到屋子里面，把都井木雄的枪支刀械全部没收。这时候呢，都井木雄就伤心了，因为他觉得他是为了他奶奶才留在村庄里面的呀。嗯，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大的原因都是他奶奶害的。就是现在他奶奶竟然通报警方说他想要杀掉奶奶，这也很奇怪吧？他觉得奶奶竟然不相信他，
哦，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哎。嗯，
所以他的所有武器全部被没收嘛，那他又透过友人的关系再次取得二手的猎枪，然后再找刀剑的收藏家取得日本刀，所以他又有武器了。接着他选择在1938年5月21号的深夜犯案，
因为这一天曾经跟他发生关系过的两个女生他已经出嫁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回村庄探亲，所以都井木雄就决定在这一天先杀掉那两个曾经跟他好过的女生，然后再去把村庄里面对他不好的、讨厌他的、霸凌他的、嘲笑过他的人全部都杀掉。
他在杀人之前的前几天他就开始写长篇遗书给姐姐，然后还骑着脚踏车到隔壁村的派出所去计算居民们逃走求救需要的时间。
嗯，去派出所计算这个？
没有，他开始杀人，村民要到隔壁村的派出所求救需要多久时间，他就先骑去看一下这样子。
反正他计算好了，他就是不要让那些人有机会逃走或者有机会去求救就对了。
然后他在给姐姐的遗书里面写，希望姐姐好好治病，请在世界上好好的活下去。嗯，接着到了1938年5月20号下午4点左右，他就骑着脚踏车开始勘察地形，研究那个要行凶的住宅。然后到了下午5点左右，他爬上电线杆把电线切断，让全村停电。村民其实没有想什么，因为当时候在战争，停电太习惯了，嗯，所以也没有人去报警，也没有人讲什么。然后到了5月21号凌晨1点40分，他开始行动，他穿着学生制服，打着绑腿。欸，你知道绑腿吗？
不知道。
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会有拿一个很像橡皮圈的东西把那个裤管的地方竖起来。哦，
因为他不能当兵嘛，所以他可能想说他想要有那个军人的装扮。
对，然后他头上用头巾卷起来，两边各绑一个小型手电筒，然后再用绳子把自行车用的车灯挂在脖子上，腰上绑着一把日本刀跟两把匕首，手持改造的9连发猎枪，口袋里面有100发子弹，后面的背包里面还有100发子弹。哦，所以他一共准备了200发。
他后来开始就去杀人了，他第一个杀掉的就是他自己的祖母，然后他是直接把他祖母的头
就斩首。
对，后来他就开始去所有讨厌他、嘲弄过他的人开始一一的杀掉他们。嗯，也有一些跟他比较没有冤仇的，他可能就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对方跟他求饶，他就会放过那些人。嗯，但是只要是跟他有仇的、讨厌他的、对他怀有恨意的、对他敌意很重的，他就不会放过他们。
嗯，比如说有一个老妇人跟他求情，已经跪在地上求饶，都井就跟他说，我本来跟你无冤无仇，但是你抢走我的结婚对象，不得不杀你。然后之后就把那个老妇人用枪射到重伤。如果那个老人从来没有说过他坏话的话，他就放过他了。嗯，还有另外一家的主人跟他求饶说，我们绝对不会通报你，请放过我们吧。啊，那一家因为没得罪他嘛，都井就跟他说，啊，你们真爱惜生命啊，好，那就放过你们吧。然后他就走了。嗯，
所以他总共屠杀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杀了将近1/3的人，总共有30个人死亡，然后3个人受到轻重伤，其中有5名死者不到16岁。所以他侵入了11户的民宅，有3家是遭到灭门的，然后只有4家各有一个人幸存。 那他最后是跑去隔壁村庄，还敲了一户人家的门。那一户人家开门是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以前都喜欢围在他的旁边听他讲故事。对那个小朋友来讲，都井木雄就是温柔的大哥哥。他觉得这个温柔的说故事哥哥今天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这一户人家就非常的担心，觉得很害怕都井木雄会不会也杀了他们。但都井木雄跟他们说他不会杀他们，只是想要跟他们借笔。他还跟那个小男孩说，你要好好读书，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后来他就在那一户人家的家里面写下自己的遗书，写了他的怨恨。在清晨五点的时候，都井木雄就拿枪对准自己的心脏，扣下扳机离开人间，所以他最后自杀。
那都井木雄在自己的遗书中表示，决定当天犯案的理由是之前跟他发生过关系的女生回到乡里面来这样子。但是当都井踏入那个女生的老家的时候，那个女生其实是逃出去的，
真的哦，
没有杀到她。但是收容女生的那一家的家人却因此被她屠杀，另外还有要杀的人已经搬走，或者是因为其他人妨碍没有办法杀到目标这些情形。所以她在遗书中好好的反省，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为什么她要杀掉她阿嬷。他的解释是，如果让祖母活下去面对一切，那祖母也太可怜了。这个村落原本就已经不大了，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务农为生嘛，死掉那么多人，生活就变得非常的艰苦。不过都井都没有杀掉自己的亲戚，村民就怀疑说这些人是不是原本就知道都井的杀人计划，
而且他的亲戚最后也受到孤立了。
就被村八分了。
然后事件之后，其实幸存者都否认他们有对都井木雄做出那样的事情，就是霸凌他，或者是冷暴力他，或者是怎样之类的，还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都井木雄，就说都是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让我想到我最近跟学生在讨论死刑的问题。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应该要有死刑，因为这样可以吓阻犯人。那我就说，那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释宪案，就是有30几名死囚，他们提出大法官释宪，认为死刑这件事情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你怎么可以去杀掉人？那学生就说被害人怎么办？我就跟学生说，那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杀人犯他生下来就是杀人犯吗？
当然不是啊。
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社会或者是其他人造就他变成这个样子的？而他犯错之后，我们社会或其他人处理他的方式竟然是叫他去死，他在变成这样的路途中社会没有责任吗？再者，第二件事情是，今天我们都是局外人，整个法院或者是我们都是第三者。举例来说，法娜今天干掉安娜，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这时候跳出一个路人说，哦，法娜杀人了，还应该去死。你觉得这逻辑难道没有一点奇怪的地方吗？
可能大家都会想说一命偿一命吧。
所以那就回到我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他会变成会去伤害人命的那个人？就像都井木雄一样，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天才学生走到杀人犯自杀的路？不是他自己造就的吧？可是解决他的方式是把他逼死。如果他今天活着，他一定是被判死刑的吗？
对啊。
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错吗？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最近范奇斐有一集节目在访问那个李茂生教授，他在谈少年法的问题。李茂生教授觉得少年法是一个赎罪的法，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对不起那些小孩，所以他长成这个样子。那范奇斐那时候就问他说，有些人觉得少年法判这样子处罚是不是太轻或太重？李茂生教授是认为说，不是处罚太轻或太重的问题， 是少年法的本意是这个孩子需要多少保护，保护的时间长还是保护的时间短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是有点同意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变坏的过程中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你如果可以预测他会杀人，那我今天生一个小孩出来，我看你面相就是会杀人，是这样子吗？
不可能啊。
对啊，那今天我们社会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解决的方式竟然是杀掉他，当然这样成本很低啦，但是你确定这样子可以阻止下一次这种遗憾的事情的发生吗？
不行。
这是我最近在跟同学们讨论的事情啊。
这学生听到这边就没有
没有，他们还是很坚持应该要死刑啊，杀人偿命。我就说让你们回去汉摩拉比法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对啊，是啊，
对吧？
几千年前的。对，好，
我觉得就是很大程度上大家都维持一个很朴素的，我今天揍你一拳你要揍回给我，
可是他觉得这样最公平啊。
好，那今天问题是两个人在打架关我什么事？
那你今天这样讲 你法官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要 需要一个第三者来
去？因为他是仲裁的角色啊。
那今天也是法官来判死刑的、啊、
对，没错。那今天问题是死刑有没有解决受害者的问题。
我跟你说这样成本比较低嘛，杀掉就不用一直养他了。
我今天杀掉他就可以让受害人复活吗？
不行，但是可以让受害者家属爽。
你确定真的爽了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受害者家属。
你让他爽只有杀掉
他的那个时候。
不是，我的意思是今天你把犯人干掉了，受害人真的就爽了吗？或者是今天我们难道没有别的方式去抚平受害者的那种心理？你不觉得这逻辑很奇怪吗？我今天要透过杀人才能让受害者心里没有创伤，什么时候哪一个心理学科目教你说我今天透过杀人可以抚平我的创伤的？
那今天受害者家属要怎样才能够被抚平心理的创伤呢？
当然是心理治疗啊。
那心理治疗有用吗？
总比杀人有用吧。你告诉我这有合理吗？你什么时候可以透过杀人做心理治疗？如果可以透过杀人做心理治疗，那都井木雄的作为就是对的、啊，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爱莲要发动地名啊？他可是杀了地球上 80% 的人耶、欸、80%。
因为他别无选择。
在那边啊，
爱岛都是不得已。
你在讲你们那些人都是恶魔？
葬送福利点吗？
不是，是
晋级的
晋级的巨人。葬送福利点没有那么那个，他杀的都是恶魔，
对吧、啊？他没有那么深刻的一个生死之间的考量。
对，
法拉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现在也会就是怎么讲，被旧洗脑到有点反死刑，但是在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大家还是会普遍认为一定要死刑，因为就是杀人偿命嘛。那我也跟他们说这样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就是社会嘛。
但是我跟你讲解决根本的问题很难啊，花很长时间，成本很高啊。
所以你就不要去解决了吗？
所以我就把他杀掉，我爽。
你跟我讲一件事情很难，然后你就不去解决，就不去做了吗？
现在很多人不就这样吗？这件事情很难啊、哦，我放置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
就是这样懒啊。我觉得教这么多年书，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懒的、
啊，放置不处理咯。
那这样就会持续有杀人案件。
没有，你看嘛，他们判了死刑然后不解决，也就是先放置不处理嘛。啊，解决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我今天要掩盖掉某一个大案件的时候赶快杀几个哦，新闻就被洗掉了。高招。
刑法的目的在于矫正跟阻止下一次事情的发生。嗯，啊，你今天真的杀人有达到这个目的吗？
就跟你说成本很高啊，你要花多少的人力才可以去拯救一个少年、啊、
等一下，我现在讲的是不管成本高不高、嗯、你杀人都没有办法去达成那两个目的啊。
杀人归杀人啊，我达成目的我可能还是会做别的事情，但是他就该死。
你只是在追求人生的爽度。那你跟那个杀人犯有什么差别？
又不是我杀。
对啊，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因为不是他杀的。
对，嗯，因为你不是那个执法者，
你不是按下按钮或者是扣下扳机的那个人呢、啊。嗯，
好，以后叫那个头死刑的去当一日刽子手。
哪有可能啊我觉得大家在真正面对那个死亡执行的那一刹那，我不相信大家是没有一点触动。所以日本他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是三个警察同时按按钮，不知道哪一个按钮是有用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哦，
嗯，美国他们的有一些州执行死刑的时候也是，他们也是会有复数以上的刽子手，然后来去就是执行死刑，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才是真正执行死刑的那一个，就是要避免那些刽子手的心理压力
愧疚。
因为刽子手杀的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干的人，跟他也无关啊。嗯，所以就法理学理心理学上，我觉得这都有可以再讨论的空间了。我觉得这是今年的一个视线的重头戏，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议题。嗯，
好，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